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呢讲一起后台鱼友啊，好几位鱼友私信说想听的一个案件。
什么案件？
也是一起啊让美国警方都害怕、都汗毛直竖的悬案，
让美国人害怕。
咋？美国人胆大是吗？
就美国人不是害怕那种血腥暴力的吗？
嗯，还可以，
对吧？
那一家三口啊，人间蒸发。四年之后呢，是在山上发现了骨头，这现场诡异到颠覆常理。什么个情况呢？当时巨额这个现金啊，分文未动，就在车里面，旁边还有一只奄奄一息的狗狗在垂死守护这些尸体啊。现场的尸体呢，也呈着神秘的那种仪式状的感觉排列着。
就是那个吉米森那家。
哎，没错，这就是啊吉米森家人失踪案。咱们把时间回到啊2009年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巴比吉米森和他妻子雪尔林，还有他们年仅6岁的女儿马戴森啊，就跟往常一样生活在这个平静的社区里面。他们呢算是邻居口中的好人，对吧？生活呢简单，也就是工作啊这个休闲，社交也算比较活跃，没有任何的这个明显的仇家或者是这个财务上的纠纷，对吧？然而就在某一天呢，这一家三口突然毫无征兆的人间蒸发了。
失踪了。
失踪了。唯一察觉异样的是他们家还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大儿子
啊，
他没有和这一家三口一起住，对吧？但是他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家里人了，就特别就感觉奇怪。然后呢果断选择报警了。那帽子叔叔那边反应也很迅速，并且当地警局联合了这个 FBI
佛伯勒
出动了超过100名的帽子和训练有素的狗狗，将整个城市和周围的区域翻了个底朝天。然而呢所有努力白费啊，石沉大海。这吉米森一家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或者目击报告，就一直没找着嘛。时间一晃已经整整4年了。就在大家已经几乎把这起失踪案遗忘的时候啊，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震惊了整片区。有一位搜寻人员在这个俄克拉荷马州一座比较偏远山上，就山林深处发现了3具早已经变成白骨的尸体。经鉴定呢，就是失踪的巴比、雪尔林和马戴森。
就是他们那一家人。
对，那发现尸体的现场呢，其诡异程度啊，让这见惯了死亡的专业人员啊都感到害怕。什么个情况呢？当时这3具骸骨脸朝下深埋在泥土之中。并且整齐的并排躺在一起啊，以这种排列的方式，很像某种行刑式的处决。整个现场充满了仪式感和冷酷的这种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法医呢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这个检查，在他们的骨骼上找不到任何暴力伤害的痕迹。没有枪伤，没有利器伤痕，也没有明显的搏斗迹象。他们就有点懵了。更令人费解的是，这现场遗留下来的物品，在这三具尸体不远处停着啊，他们一家人的汽车。车内呢放着汽车钥匙。完好无损的，还有整整32000美元的现金。
钱也没动，
你按当时汇率20多万人民币呢。一分没少。当然，还有我们开头说的，有一只奄奄一息、极度虚弱，但依然忠诚守护在车旁边的一只狗狗。那面对这种现场呢，经验丰富的这个帽子啊彻底就陷入困境了。说这生活单纯，人缘啊也比较好的杰米森一家为啥会遭此毒手啊？你动机是什么呀，对吧？常规调查方向无非仇杀、情杀、那啥纠纷
啊，
毒那什么纠纷，对吧？还自杀，都被一一排除，所有线索都说不通
啊。
但事情的转机其实来源于这个杰米森一家的亲友向警方吐露了一些比较奇怪但是令人不安的信息。那原来在失踪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吉米森一家就饱受着一种 奇怪的恐惧的折磨、啊、
嗯，
他们经常和这个亲友们就说了，说我们家里啊不断出现成群的鬼魂在游荡，
哦，就灵异事件，
哎，就不往这儿转了
啊
啊！芭比呢和徐尔林曾多次表现出被附身的迹象，
哎呦，
两人怎么样呢？他们俩呢会同时面向墙壁，
嗯
啊，如同被定住一样，人一动不动就僵直站立在墙壁那数个小时，
就面壁是吧？
对，那他们的女儿呢，年仅六岁的马戴森啊，也遇着。他经常突然惊恐的瞪大眼睛、
嗯、
就看着这天花板啊，对着空气啊念念有词，然后就嚎啕大哭，
就一家三口都不对劲。
他会告诉爸爸妈妈啊，有一群大人围着我，
嗯
啊，他们的口气很坏，骂我啊，骂什么呢？骂说你们占了我们的家。
哦
啊，这样
懂了、
啊、这些描述呢让整个案件啊蒙上了浓重的这个灵异色彩的，
是有点小岛惊魂的意思了。
哎，而在杰米森一家失踪之后，帽子呢对其住宅啊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嗯、
结果呢发现了这个证据真是让这些彪悍的猛男们啊也头皮发麻。
怎么呢？
当时他们在杰米森家隐秘的一个角落里面发现了一个构造复杂充满邪教符号的古老的撒旦祭坛。
哦
啊，与祭坛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本被称为恶魔圣经或者撒旦圣经的书籍，里面呢是充斥着对恶魔崇拜和描述邪恶仪式的文字。
嗯、
最令人窒息的发现呢在后院啊，一个写着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巨大货柜屋
啊。
诡异的是啊，连这个经验丰富的帽子都不敢靠近它。
为啥？
多名警员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了，算是啊、
嗯，
说我一接近这个货柜屋啊，浑身的汗毛不自主的倒竖，
哦，
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和莫名其妙恐惧。
嗯，
这货柜外壁上呢有一段文字，写着啥呢？杀死三只猫可换来这块土地。
哎，
那帽子叔叔们呢曾找来这个驱魔师啊，他不是之前已经蒙上灵异色彩了吗？
啊，
直接找驱魔师来试图净化。
嗯，
但驱魔师在进行仪式之后呢面色凝重，就表示我无能为力。
哦，
你们呢小心啊，就强烈警告警方，
嗯，
绝对并且永远不要试图打开这个货柜屋的门。
哦，这么说的。
那你尽管你这驱魔师有警告了，但是我们得破案
啊，
对吧，我们没法忽视这个巨大疑点，或者可以说是里面肯定有重要证据。
对，
对吧，他们呢就挑选了两名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啊胆子最大的帽子叔叔，嗯，然后在一个正午啊阳光刺眼的正午，怀着这个心理压力就强行打开了那扇所谓的禁忌之门。
嗯，
当时门开的瞬间，说一股与外面炎热天气截然相反的冰冷刺骨凉风就从这货柜内部啊猛地窜出来了。
哦，货柜内部，哇，出风了。
哎，这两名帽子叔叔呢打着手电向里面照，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
嗯，
货柜内部中央呢立着一个结构更为原始古老的祭坛。
嗯，
一位有着印第安原住民血统的这个帽子叔叔就辨认出了这个祭祀早期印第安部落进行神秘仪式所用的祭坛。
哦，印第安那边的
不好确认，他只是觉得可能
像
啊，有点像
啊。
那祭坛上呢放置着另一本内容更为邪恶的这个恶魔圣经。
喂，
刚才不是货箱外部有那行字吗？还记得吗？
杀三只猫。
对，可换来这块土地。
嗯，
在这货柜内部的墙壁里面发现了更多的英文的文字
啊。
结合着外壁的句子，他们拼凑出了一段完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咒语。
嗯、
啊，说杀死这三只黑猫，我们讨厌黑猫，因为他们侵占了我们的土地。
哦。
那自这货柜被强行打开之后啊，吉米森家房子、啊、像是彻底被激活了一个恐怖的开关。
嗯，
一系列无法解释灵异现象接踵而至。他们的儿子呢在家里面多次目睹着穿着古老黑色长袍的女人身影啊、
嗯、
就在走廊和房间内无声的穿梭飘荡。
嗯，
徐尔林的母亲也就是妻子的母亲，算是这个外婆吧，
啊，
对吧，来这家里面的时候清晰的听到一个酷似他已故的女儿徐尔林的声音。
哦，
在自己耳边悠悠的说，说啥呢？女巫来了。
嗯，
说这个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呢发生在儿子独自待在家里面。 他当时正坐在客厅里面沙发看电视，整栋房子毫无征兆的彻底断电了，那就陷入一片黑暗。
嗯，
紧接着他身后的黑暗中啊，清晰的响起了一群人低沉肃穆像念珠一般的集体吟诵经文的声音。他呢也是瞬间就动不了了啊，也无法呼救，只能绝望的坐在那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电力才恢复。
嗯，
电力恢复之后啊，这个诵经的声音也戛然而止。那这些经历呢，就让杰米森这个家族的成员就产生了一个推测，说这个巴比、雪尔林和马戴森很有可能是被已经盘踞在房屋里面或者院子货柜里面的古老恶灵所控制附身，
甚至是他们的这个已经身亡之后的魂魄被留存在这边了。
对，他们一家三口啊，很有可能当时是自行走向山上的，以一种献祭的方式啊，结束了自己生命，目的可能是为了满足某种条件，比如说恶灵想要获取他们的土地
啊。
亲友们呢透露，这杰米森夫妇生前确实也请过驱魔师，但效果不好。那位驱魔师呢是强烈建议夫妻两人立刻搬离这座房子，但可惜的是啊，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悲剧呢就发生了。咱们刚才也讲了这么多灵异的线索，对吧？
对，
这杰米森的儿子却始终就说啊，父母和妹妹是被人谋杀的
啊，就是有人借着这个灵异的名义来杀害我家人，
对吧？
嗯，
他的坚持呢，以及徐二林那位朋友叫 Nicky 提供的线索，又把官方啊拉回现实中谋杀调查中了，但方向仍然是比较诡异扑朔的。Nicky 呢向官方举报啊，说有一个名为白骑士联合的极端末日教派
啊，
曾和这个杰米森家里面发生过激烈冲突。更关键的是 Nicky 强烈怀疑后院那个恐怖的货柜屋，包括里面这个古印第安祭坛，我们先这么称啊，和恶魔圣经，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白骑士联合秘密设置的，
就是他造出来的，
有可能用于进行某种邪恶的神秘仪式。
嗯，
那当杰米森夫妇啊，可能是试图处理掉这个货柜屋的时候，彻底是激怒了教派成员。Nicky 就推测啊，他们被这个白骑士联合绑架到了那座被他们视为魔山的深山中，并进行了残忍的血祭仪式。所以咱们看啊，无论是从灵异附身说，还是这个邪教谋杀论，对吧？都没法绕开这个逻辑上死结，让这个案件彻底沦为悬案。发现尸体那座山上呢，被当地人称为魔山，地势啊还是挺险峻的，不好走。这凶手如果是人如何在这不留下任何痕迹情况下，将两名成年人还有一名小孩，你得闹腾，对吧？
对，
怎么去带到深山处的？
还有车和狗呢？
对，还有车和狗。如果是杰米森一家自行前往，动机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开着车啊，拖家带口的去呢？这些呢，咱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无法解释。
对，那这就是杰米森一家的这个失踪案。
就你刚说魔山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那个托马斯曼的一本书
啊，
就讲也是魔山，他就书名就叫魔山。
哦，
其实我听到中间的时候，我想，哎，这个警察，我们且不论这个侦破这个案件的难度啊，我们就说这个方向性，你不是应该先调查吉米森一家的死是因为他杀还是自杀？但是中间他们那段就发现他们在山上面，在魔山上面说，哎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死因，感觉这个美国的佛伯勒有点在推脱的感觉，就他怎么会不知道他的死因呢？无论是溺亡，对吧？当然这个在山上不太可能啊，还是自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是他应该好像在案件里面说的是没有外伤。
对，没有任何外伤
啊，那就可能是
也没有
毒啊
痕迹
之类的，对吧？你不是应该调查清楚吗？
对，
然后你再往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还是灵异的还是科学的上面去思考。一开始我想的是，会不会这个案件历史悠久，当时没有这些侦破手段呢？但我一想，哎，你开头说的是2009年的事情啊，就给我感觉当局是有一点不作为的这种行为在里面，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
啊，
是应该是4年前杰米森一家不是失踪，
对，
当下他们进房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些
奇怪的东西，
对，
然后并没有向公众通报，怕引起舆论恐慌，
有可能。所以你觉得偏邪教多还是偏恶灵多？
我觉得是偏邪教多了，
偏啊，
就
确
是
实是，
人的因素会占据主导部分，然后设限了一些东西。至于灵异的部分的话，我估计也有，因为一开始我听到你说这个里面的这些道具啊，这些出现的这种物件啊，我第一反应是西非。我们做过大量的美国相关、美国本土相关的投稿，它里面偏这种物件的都是西非教，对吧？特别是像无论是老 A 给咱们说的正儿八经的他的这个天主教的驱邪，还是咱们小山给咱们投稿的他那块非常玄幻的这个驱邪，他所有的方式方法都是跟这个西非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宗教因素相关联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是偏西非的。而那种像是剥皮行者还是叫什么的，它又是另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所以它这个里面出现的这些元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它反倒不太像这个美国本土的印第安那边的风格，反倒更像这个西非那边的风格。但是它最后落点好像是又回到印第安那边了啊，有什么印第安的这种祭坛的这个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更像是偏邪教偏人为的，而不是很。纯粹的这种灵异成分在。
我倒是觉得，我想可能更接地气一点。
嗯，
就他们家确实是和那个白骑士什么玩意儿有
嗯，
冲突嘛。
啊，
然后他们就用一些自己比较擅长那种手段恐
啊，
吓之类的，然
嗯，
后最后实在是这家人也挺硬气，把处理
哦，
掉。
就还是人为的嘛，
对对，
啊，有可能，
我也这么想啊，人
是。
为的。行，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留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
嗯，哎，其实我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要做这个案件是妙妙喊我做的啊，就为什么他就喊我做案件？然后我听到之后，哎，确实可以啊，因为最近我一直在看案件这个事情哈，可以说是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些让我们自己都后背发凉的案件啊，马上听我讲，我那个也后背发凉。其实不光是案件本身啊，其中包括一些非科学因素的案件的所谓的关键点或者证据点，也是让人细思极恐。那做案件呢？当然也，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最近咱们出版社有联系咱们，给我们推荐了一本我自己看到都欲罢不能的好书。这里就给大家推荐《非自然死亡》这本经典作品。啊，咱们《非自然死亡》这本书呢，包括了19起大案要案，像是杀妻骗保案啊、人骨拼图案啊、少女碎尸案啊、保鲜膜裹尸案等等。就看这个标题都让我后背发凉。
是啊。
看起来也真的是非常过瘾啊！就对于我这种喜欢看案件的时候喜欢被贴脸的人来说，而且啊，因为这个是专业法医写的破案故事，里面详细记录了37种专业的验尸方法，比方说主骨测灵、尸僵断尸、Y 染色体排查，非常专业，算是可以说是刷新我的认知了，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看的什么《洗冤录》啊，这个《少年包青天》啊，这种爽感。啊，就连法医秦明看到这本书，我估计他都得被其中的专业性和真实性打动，啊，所以我们推荐此书。而且这套书还会随书附赠一个法医的知识手册，那解答法医破案中的18个核心问题。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基本上是对照着里面的知识啊，就化身侦探自行破案，非常的好玩。如果感兴趣的鱼友啊，可以点击评论区的置顶评论，领取优惠再下单购买，啊，算是我们争取到的福利吧。那行，那这本书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这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案件，相比于面膜的案件啊，我相信有一部电影啊，大家都看过《咒》，对吧？特别是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算是反派吧，大黑佛母，
是。
印象深刻啊。我觉得它给人带来的感觉啊，哪怕你抛开电影，也充满着满满的恶意。但据说呢，这导演在影片上映之后，在接受的那个采访啊，他给这个记者说："大黑佛母这东西啊，根本不存
那是啊，
在，是他为了电影而捏造出来的一个神奇。其原型呢，就是以跟他名字一样，是以印度教的大黑天以及台湾本土的石母神作为原型的。据说里面就是这部电影也借鉴了台湾的邪教圣母庵。但是吧。"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81年，在新加坡的大巴窑区出现了一幕惨剧，有灵媒信奉且供奉类似于大黑佛母性质的这个神祇，并且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杀人案。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新加坡大巴窑灵媒杀童案。1981年1月25日的凌晨2点20分，非常精确的一个时间。一位非常年轻的木匠啊，看完夜场电影啊，回家， 发现大巴窑第七巷十一座组，就是那个一组两组的组啊，
嗯，
我估计就是像咱们这边单元一样啊，就十一单元，一楼的电梯外放着一个非常奇怪的旅行袋，这木匠呢就把这个袋子拉开来了，
哎呦，
好奇才有
看了，
袋子里面是啥呢？一颗小小的头颅，啪露出来了，
啊，
紧接着就是一具女童的尸体。很快死者身份得到了警方的证实，他的名字叫做黄秀叶，年仅九岁，死亡地点呢离他们家并不远，又死在家附近。
嗯，
尸检结果显示黄秀叶死于窒息，生殖器上有伤痕，直肠内还检查出了精液，畜生行为啊。虽然警方展开了深入的调查，但是啊，在短期内并没有收到任何的相对有效的线索。在黄秀叶遇害一周后，他的母亲甚至还接到了恐吓电话，就威胁说，你要是继续调查这个事情，我要把黄秀叶的姐姐宝玲也剁碎。
哎呀，
如果放在现在，这人肯定已经被逮住，已经绳之于法了。
那是，
1981年，
五十年前，
不具备这种根据电话能追查到这个打电话人的这种技术吧，
可能还不普及。
对，那据称呢，就据这个死者的母亲上，打电话的是一个陌生女人，但是当时呢确实没查出来，案件还是毫无头绪。在黄秀叶遇害两周后，又出现了第二名的受害者。1981年2月7日，在大巴窑第七巷十座和十一座祖屋之间，在这个树篱下面啊，篱笆下面发现了男童叫加扎利马祖基他的尸体，也几乎就是这个黄秀叶他尸体被发现的差不多的地方。就抛尸还抛在同一个地方，你看这个人，这个凶手，这个
狂，
不仅是狂，简直就是罪恶滔天啊。第二名死者加扎利年仅十岁，他就读于亨利公园小学，当时啊就被这个遗体被发现的这个阶段正值中国的春节假期，加扎利呢就来到了位于金文泰的奶奶家进行小住。2月6日的时候，也就是被发现前的一天，加扎利和两个表兄弟正在奶奶家附近的这个学校的操场上面玩耍，一个陌生的女人就向他们搭话。这个女人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从我一个朋友家呢帮我搬点东西。首先这个肯定不对嘛，你喊人家十岁小朋友帮你搬东西。
是，
但是加扎利肯定就是过于善良啊，涉世未深，
好心，
没多想，很热情，就不加思索同意了，跟了这个女的上了一辆出租车。在此之后，加扎利就消失了，再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现场的法医判定，这个孩子，就这个男孩子十岁的加扎利死于溺毙，但是他的背部有三处电击造成的灼伤，手臂上还有一个小孔，推测是被注射了某种镇静剂，接着就把他的头按进水盆里面给淹死了。但是他的身上呢没有被发现有性侵的痕迹。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最终这个嫌疑人啊锁定到谁身上呢？叫林宝龙这么一个人。林宝龙啊，他是1942年1月6日出生，也就是案发的时候这个人接近40岁。他也算是一个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孩子，他是家中长子，他的妹妹啊，在本案审理的时候出庭就提供证据啊，就是说我这个哥哥林宝龙小时候就脾气暴躁，他读中学的时候呢辍学了，短暂担任过内部安全局的线人，后来呢在1962年加入了呼声广播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当了3年的电工，在期间呢升职为了收账员，有一点像日本这个 A 市什么什么电视台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收账员，挺遭人讨厌的。1967年4月的时候，林宝龙和他的青梅竹马结婚了，这里并没有，我们并没有查到名字啊，应该也是有的。这两人呢生了两个孩子，在此期间林宝龙为了结婚的相关事宜而改信了天主教，算是他得到正式的一个宗教信仰。随后呢他们一家人一起住在了租赁间里面，就是租了一个房子住，直到1970年他才购买了位于大巴窑七巷第12座祖屋七楼门牌为467F号的3房式祖屋。
哦，这么详细。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这房子就在案发地点附近吗？不是这个遗体
几组几组的。
对对对，遗体发生在10组和11组之间嘛，这人住在12组。相当于10单元跟11单元楼这边发现了这个死亡遗体。 凶手就在十二单元，这么近。
嗯，
林宝龙呢，在1973年的时候开始兼职做灵媒，他利用租来的这个房间招待客户，这些客户啊，都是他房东介绍的，他们大部分都是酒吧女郎、舞女和特殊行业的女性。据说呢，林宝龙也会就是招待一些特别迷信的男的和年纪比较大的老人，但是非常敷衍。
嗯，
传闻说这个林宝龙啊，从一位名叫威利叔叔的灵媒学会了这身本领。威利叔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就不靠谱。尽管当时林宝龙已经受过天主教洗礼了，但是他还是就开始崇拜各个宗教的神明，
砸着来，
砸着来，啥都供。林宝龙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呢，说是会召唤众神，当中呢，他最信奉或者说他最敬重的是两个神，一个呢，他声称叫做印度教的女神石母，时间的石，另外一个呢，都念不出来。为什么念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印度语啊，就真的不认识，可能读 Fagma 啊。我如果按英语的念法叫 Fagma， 反正到时候我会有字幕的。林宝龙称啊，这个 Fagma 是暹罗的性爱之神，并且呢，他以各种的诈骗方式去欺瞒客户。其中他最拿手的一个招数吧，我只能这样讲了，是针和蛋的一个展示。就怎么做呢？啊，就也就是这个招数让很多人对他有这种特异功能啊，对他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深信不疑。就是他会啊，将这个蜡烛散发出来的这个蜡烛点燃不会有那种灰色的烟嘛，对吧？他用那个烟把这个针啊熏黑，让这个针变成黑色的针，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插入一个生鸡蛋，插进去之后呢，再用粉末把那个小孔给堵住。然后开始做法事，多次念咒语，把这个蛋呢，就像击鼓传花一样的传到他的所有的信徒当中。最后，哎，停了，那你拿到这个鸡蛋的人就把它打开。在不知道鸡蛋已经被动手脚的情况下，顾客就看见，哎呦，这个里面真有一根黑针呐、啊！我是中邪了。
哦，反应过来了，
就是他们不知道林宝龙提前把
针，对，我以为是当他面把针塞进去，然后里面会出个花纹是吧？
那没有那么蠢
啊！
好，对，他就哎呀，这鸡蛋里面怎么有针呢？还是一根黑针，我中活中邪了啊！就这么，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大师，他所谓要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候，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道具。
嗯，
虽然是很常见的生活中的东西，那如果下次遇到真大师哦，你展现一个，来，我给你一片树叶，你先把它变成一棵树。
啊，
对吧？就你别给我搞那些有的没的啊！
要么你飞起来给我看。
哎，对，你不要给我搞这些有的没的。回到我们的事情啊，林宝龙呢，专门对容易上当而且有很深私人问题的女子下手。
嗯，
这就是怎么讲？你不信我，我就不找你了；你越信我，就越搞你。
是，
他承诺呢，我会为你们解决问题的，并且通过推拿，他说我通过推拿可以让你们更加的美貌。这个林宝龙当时啊，是要求这些客户将衣服脱光，然后他说我用这个性爱之神，还有就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啊，那个神的神像给他揉擦肉体以及生殖器，然后和他发生性交，
啊，
就是还是离不开下三路这点事儿。
是，
同时呢，但是他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他给这些信徒给这些顾客做 ECT，
啥呀？
电痉挛疗法。啊，可能现在大家不太熟悉啊，但如果我加一个字母叫 MECT， 相当于大家就熟悉了
啊，
叫无痛苦什么电休克疗法，这个是如今很多精神病院你住院之后，医生会询问你或者是建议你做的一个诊断的方式，而不是诊断，一个治疗的方式。
电哪呀？
在如今的医院里面是电脑的啊，电头，但是林宝龙他们电的就不是头了啊，而且毕竟他当时没有发展出 M 那个字，他。不是无痛的，它是痛的。电你能不痛吗？他怎么做呢？林宝龙会先将客户的双脚放在一盆水里面，然后把这个太阳穴啊接上电线，最后让电流啊穿过他的全身。
哎呦天哪！
那现在就是多了一个无痛
啊
啊，当年就是痛。治疗期间呢，他会向这个顾客、向这个信徒表示，这个电击可以达到治疗你头痛和驱邪的作用。反正这些人也就真信呗。
嗯，
那回到我们案件侦查的阶段啊，当时警方已经确认是这个人作案了嘛，啊，就上门调查。上门调查取证的时候，一到他门口就发现啊，林宝龙的这个门上悬着一个十字架、一面镜子和一把刀。说这种 三个截然不同的宗教法器很诡异的组合在这里，帽子叔叔看的都已经 有点发懵了。而当时这个走廊里面就站着这个男人啊，40多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恶魔林宝龙啊。帽子叔叔一进公寓就感觉到一股难以言明的怪异氛围啊，大厅顶部是三盖吊花射灯，投射出那种琥珀色的光芒，但此时是大白天。凌乱的沙发后面就是有一座奇怪的祭坛，这个祭坛上方还挂着一张耶稣受难像，而画像下面摆满了中国跟印度的神旗，这些神像上面还沾染着疑似血迹的污渍。之后啊，在搜寻的过程中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甚至可以说这个林宝龙压根就没有做任何避讳。这个帽子叔叔们呢，搜寻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那两名受害儿童的个人资料，就被堂而皇之的写在纸条之上，还有相关的血迹，后面经调查证实就是这两位死者的血液，也包括林宝龙作案时候穿的衣服和鞋子。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判定？因为他就没做任何处理，就血迹斑斑的扔在垃圾桶里面，就被直接翻出来了。另外呢，他们还发现了一只注射器，里面残留着的是加扎利的血液，就是那个男孩子的血液，还有一些药片。后面化验得知，这个和加扎利所服用的这个镇静剂是一致的。
果然，
应该就是把这个药片碾碎，然后融到这个注射管里面，
对，打进去，
对，打给这个男孩的。林宝龙唯一试图掩饰的是什么？就是在帽子叔叔调查的时候，他偷偷拿出了藏在地毯下面的几缕头发，想要把它冲进马桶。被这个帽子叔抓个正着，后来经这个法医鉴定，这些头发呢是属于第一位受害者黄秀叶，这边是个小口子的，等我们全部叙述完之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这起命案很快被告破了，正是由自称灵媒的林宝龙一手策划的，他的同案包括他的忠实助手陈梅珠和何家凤这两个人，这两个都是女性啊，他们呢不仅是嫁给了凶手林宝龙，之中的一位叫何家凤的更是成为他的圣妻之一。
我之前那老婆孩子呢
没提，不见了
，
不知道去哪边了。当时其中一位被害人啊控告林宝龙强奸，对吧，使这个警方介入调查的时候啊，林宝龙他非常的气愤，说我要去杀害他的儿童，阻止警方再调查下去，就是之前发生的这么个事情。所以每一次呢，一旦发生这种林宝龙可以说是失控，情绪失控的情况啊，这个何家凤就会诱使一个儿童到林宝龙的家里，随后三个人会向这个儿童下药并且杀死了他。这就是两起案件，为什么发生两起？林宝龙在女童死前还侵犯了他，就是黄秀叶，对吧，林宝龙在杂乱的供词中啊，他就直抒胸臆嘛，他也没做掩饰，确实是我杀害了这两名儿童。帽子叔就问他，你为什么杀呀，对吧，为了满足你一己私欲吗？所以林宝龙说，我是为了用他们的血液来祭祀我印度教的女神石母。这也是之后在其实也是在案件发生时候发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两位儿童的遗体他的血液是不正常的被抽干了。这个案件经历过为期41天的审理，可以说也是相对漫长的，因为你的这个主犯和从犯都已经抓到了嘛，理论上来说又证据又这么充足，不至于要审这么长时间，对吧。这个被告呢，他虽然他承认了说我杀的人但我没罪，就一直这么说。那辩方律师在为被告这个辩解的时候还说他这个被告是精神失常，所以呢无需要承担责任，用这个借口以这个借口来减轻罪犯的这个相应的刑罚，希望呢他能被免除死刑。那辩方律师召唤了医生与心理学专家出庭作证，他们对这个被告进行了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确定这个林宝龙啊是有精神分裂、精神性性抑郁症以及轻度狂躁症状存在，
确实有问题。
即便如此，那新加坡人还是厉害啊，直接把这些证词驳回了。说这个林宝龙和那两个从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完全能够掌控自己大脑的，所以死刑。 两位女被告在等待处刑的阶段向伦敦枢密院提出了上诉，也请求新加坡的总统给予赦免，但是呢都寻求无果。林宝龙根本就没有去寻求任何层面的赦免，反倒是认命，面带着微笑走上了绞刑台。三个人于1988年11月25日在樟宜监狱被就地正法。虽然这个案件啊得以告破，但是林宝龙全程的这种平淡甚至说轻松的态度，着实让这个案件啊在某种程度上又扑朔迷离了一把。包括他在陈述案件时表现出的那种冷血，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到底这个人是精神病还是超雄，还是说他就是这种变态杀人狂，
变态，
对，亦或者是真的这里面有某些灵异的这种成分存在。他不一直在说我是为了祭祀印度教的这个神女石母才做的这些事情吗？不好说啊，这就无从得知。但是呢在1981年1月24日的就是案件侦破期间，何家凤呢他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第一个受害人黄秀叶的呢？刚才我们讲了他是怎么去找那个小男孩的，对吧？他是在教堂里面发现黄秀叶的，就把他诱导到三个人住的地方，给他不停的喂食各种含催眠啊致幻成分的药，这个女孩子就很快睡着了，就给他做了这么一系列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并且呢在女童窒息之后还抽出了她的血液。抽出血液，你想的祭祀是不是把这个血放在这个神像的面前或者干嘛的？
我想的是泼在神像上
啊。但是在泼之前呢，他们这三个人三个禽兽分别饮用了大量的这个黄秀叶的血液。就是这么一个操作。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林宝龙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啊，就嘴里面还笑着说谢谢法官，
谢谢法官，
对，就这么一个细节。包括他刚才我也说的，他在被执行绞刑的 那一瞬间也是面带微笑的执行的。这案件呢其实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我就去查了这个林宝龙这种变态这种畜生他供奉的这个东西，就石母啊，一直在出现的印度教的所谓的这个石母。但是林宝龙一直深信不疑的神奇印度教石母我真的没搜索到，完全查不到。我还让老 A 就咱们的这个西玄的顾问帮我去问了他在印度从事宗教学的朋友，也表示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神奇吧。那唯一类似于他的神奇是广泛流行于孟加拉的叫达特罗女神石母，也叫石母，
是吗？
对，他是在这个他之所以著名啊，除了他的这个宗教的身份以外，他是在孟加拉著名诗人南普拉萨德他的这个笔下频繁出现才会相对著名一些的。而这个古印度啊，古印度婆罗门教体系中的这个神奇石母啊，它通常是描绘为一个有四只手臂的凶恶女性，全身黑色，穿着兽皮，上身赤裸，舌头伸出口外，那脖子上面呢挂着一串人头，腰间呢挂着一串人手，那四只手里面都持有武器，还提着不知道是敌人还是什么被砍下的头颅。关键是它的形象，我觉得至少我之所以能知道她的形象，就这个印度传统师母的形象，是因为她经常把她的丈夫湿婆踩在脚下
啊。
湿婆是印度最著名的这个神奇，
对对
对, 对吧？所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就是在印度教的这个历史背景里面，东印度公司一步步崛起，加剧了孟加拉的危机。而这个塞恩刚才提到的这个诗人，他的这个诗句受到了群众的广泛的响应，石母就作为力量的象征，通过诗歌被广泛流行起来了。他是这么著名起来的。那慢慢的呢，他在孟加拉就被塑造成了抗争和象征这个人民不屈的人格力量化身，你就这么著名的。那刚才还有说了一个我读都读不出来的那个诗人，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Fragma 啊，刚才这个神就喊了屁神吧，真的完全查不此神。唯一相关联的应该是印度河谷女神，她是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广泛被崇拜的女神形象，她们被描述为那种大地母神的这个形象，和农业生殖、富饶等一些相关的概念紧密挂钩。所以可见无论是这个就林宝龙啊，他拜的这个石母也好，这个 Fragma 也好，应该都是就像大黑佛母一样，是他自己造出来的一个神。
对对对，我感觉也是
啊。这个林宝龙的这个行为绝对是 完全的邪恶的、
嗯、
但是他的这种行为之外衍生的这些动机和他的成因确实值得让我们深思了、
哦、我觉得这人吧、
嗯、
平时招摇拐骗的、
嗯、
把自己也给骗进去、
嗯、对对对 我也是这种感觉、嗯、就是他让自己先相信、哎、我是这个什么神奇的代言人啊
对对对对
什么东西就越说自己越信
对你久而久之自己真的是陷入那种状态
啊，有点这么一说好像我又没想到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山达基还记得吗
啊，
当那个汤姆克鲁斯最新的几部碟中谍出来之后我记得底下有一条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那山达基教还真的有点东西
啊，
就汤姆克鲁斯一直不显老嘛相对而言、啊、跟他同龄的这些明星都看上去非常的苍老了
嗯，
山达基反倒是我就很直白的跟你说我是科技教我是一个新兴的宗教
嗯，
我不管是这些虚的，那这些东西，他为了让他的信徒、让他的这些顾客能够得以上当，真的会虚拟出很多非常非常夸张、非常非常在我们旁人看来难以置信的东西。
是，越到后面就行为就越
离谱、
暴力、残忍
啊、
嗯，什么都来，
诡异、
嗯。
而且他好像不外乎都要归到那一些这种犯罪的。这些行为上面、
嗯、是啊
对吧
常人做不了这些事情正常人心理健康对吧怎么可能呢
对这还是咱们国家好就国外就新加坡我真的没想到新加坡会这样
看上去很干净是吧环境很好
一方面这个主要是新加坡的刑法很严嘛、
啊、
对吧
对对对
你抽根烟然后你把丢地上挨三鞭子
我绝不去新加坡
是吧
是
不是新加坡你可以去那种专门抽烟的地方吗
可是走不到就憋死了怎么办
挨鞭子吗 啊没有其实不会挨鞭子就是重大罚款应该别的事情要挨鞭子啊、
嗯、
开个玩笑行那大巴窑的这个灵媒沙通案就说到这里
行啊今天最后一个案件呢也是相对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件叫青蛙少年事件、
嗯、啊搞阿伟
啊
啊是吧
啊是是
阿伟怕什么你来什么
是是是那正式案件名其实是叫晨曦小学生失踪事件也是韩国三大悬案之一、
哦、发生在韩国
为什么叫青蛙呢、
嗯
啊、因为事后媒体误报了说这几名小学生是去抓青蛙的、
哦、
所以就一直沿用至今叫青蛙少年实际上呢他们是去抓山椒鱼有点像娃娃鱼那种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吧
山椒鱼不是那半藏吗
啊
就是火影忍者里面会吐毒的那个
没咋看过
哦好
那咱们时间退回到这个也是比较早了91年的啊91年的3月26号五位呢住在这韩国大邱市的小学生和朋友们呢就相约去附近的山上玩、
嗯、
啊又是山上就跟家里人说呗爸妈啊我跟朋友去附近这卧龙山叫卧龙山
啊
去抓山椒鱼啊就打了一声招呼他们呢也都跟家里人讲了就从家里出发了只是他们的父母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是自己见儿子的最后一面
哦，就一别是永别
那五个小学生呢自从上了卧龙山啊就再也没有回去了、五名男孩分别是9岁的金钟植10岁的朴灿仁11岁的金荣奎12岁的赵浩衍还有13岁的于哲元年纪啊都很小本来还有个男孩要加入他们行列但是因为那天没吃早饭好像是
啊，
被留在家里面了也是意外成了这个世界的生还者事发当天呢其实是韩国自516军事政变以来啊久违的一个30年的地方选举日全国上下放假一天当时太阳下山之后啊这家里人就着急了这孩子去附近山上没多远可能就2-3公里怎么还没回来啊
是
啊就组织着一起去这卧龙山上面找人没结果然后啊赶紧就报警求助了那警方起初就认为孩子们是啥集体离家出走了
啊
就断定啊他们应该是不太会留在山上的所以就将这个搜索范围放在这山以外的地方隔天呢警方开始在案发现场卧龙山附近寻找这个目击人了第一个呢是赵浩衍哥哥说大概早上9点多我这是按顺序排的就我骑自行车路过卧龙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了我还问他们你是去哪儿他们说抓那个山椒鱼去听完就你挖你的我挖我的呗我就走了
对
骑车就走了然后也是大概上午9点多因为叫金南顺的婆婆说我投完票不 不选举嘛，
嗯，
刚离开学校正往这卧龙山方向前进，遇上五个小孩了。
嗯，
当时他们是在讨论我们啊能否就是两小时内下山。
哦，
他确实是去这山上了。那同校的学生说，大概中午11点多，自己和邻居哥哥走到卧龙山去抓这个也是山椒鱼卵啊。他们两人呢当时是走散了。
嗯，
这个同校的这个同学啊说，走到山腰坟墓附近时候，听了两次大概10秒钟左右，这个持续了10秒钟左右慌张的惨叫声。
哦，这个时候就已经遇到危险了。
11点多，上午11点多。
嗯
啊，但是啊12点多时候，这个失踪的宇哲园的两位同班同学说，当时有在这卧龙山入口见到过他们啊。然而这警方呢是收了不少目击者证词，
嗯，
但是啊没法一一验证，始终拼凑不出比较确切的事发经过。
嗯，
这个调查也算是陷入这个焦灼状态了。那当时总统呢得知消息之后啊，火速也是下令展开全国地毯式搜索。
嗯，
前前后后出动了32万警力，也是创下当时记录了。全国上下动起来了，一起出力寻找失踪的这五个孩子。
嗯，
印了大概2亿多张传单，
我去，
还在各种商品上啊印他们照片，悬赏金高达这个4200万韩元。隔年呢，导演赵金焕将这案发经过啊拍成了一个电影，叫《回家吧，青蛙少年》，并且啊最后还打上字幕，就呼吁民众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能出现奇迹。
是，
但案情啊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嗯。
那令人唏嘘是，当时有个心理学教授分析认为，失踪者父亲啊涉嫌重大。
嗯
啊，不仅杀害5名孩子，还将他们尸体啊埋在自家院子里面。
就是这个所谓被举报有重大嫌疑的人是其中
一个孩子的父亲
啊。
啊，他是当时是这么分析的
啊。
传到媒体那儿呢，媒体也开始就报道了嘛，
嗯，
传播了嘛。这个父亲呢在舆论压力下也是同意了让警方进自家院子开挖。
嗯，
那自然啊什么都没找到。
嗯，
这位父亲呢也因为遭受重大打击，从此开始酗酒，于这个2001年啊因为肝癌去世。
哦，
那这么多年来呢搜寻依然是没什么进展，这个事件啊慢慢也淡出人们视野了。
嗯，
成为一起啊知名的悬案。
嗯，
但是直到案发11年后，也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位父亲离世后的一年，
对，
2002年9月26日，一通打到警局电话，让5名孩子终于是重见天日，
发现了。
9月26日啊，韩国有一位老人啊去这个卧龙山，
嗯，
摘果子
啊，
他走到山上的时候啊，就你弯腰捡果子呗，很正常。他不经意间发现有棵树下面有几件露出这个土的衣服啊，露了一点点出来。
嗯，
他呢以为是附近村民啊乱扔东西
啊扔衣服，
想着有公德心嘛，把它处理了吧。
啊，
结果刚一碰，和你刚才那案子有点像啊，掉出来一个头。
哦，就他是手和身体分离的。
因为时间太长，已经是头骨。
哦
啊，那这位老人啊，赶紧就报警了吧。警方随即就出动了搜救队和这个鉴别专家前往现场了。
嗯，
他们在那边所见到这个场景啊，是五具幼小男孩的白骨一具堆叠在另一具上面。
哎呦，就叠叠乐的那种感觉是吧？
别乐了，没啥可
乐。就反正这种堆叠的放叠罗汉。
对
啊，
他们呢身上穿的鞋子和青蛙少年们是相符的。
嗯，
更令人心碎的一个事情就是，和你刚才那案子也一样，
嗯，
发现遗体现场距离这些男孩的家不过2公里。
是
啊，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这么近的地方等着父母接他们回家。
对啊，
然后法医在11月12日发表这个鉴别结果。
嗯，
宇哲元头骨有凹陷，死前呢遭过钝器敲击
啊，
造成出血导致死亡，手上有防御性伤痕。
嗯，
经中指手部留有疑似防卫性骨折痕迹，头骨有凹陷，遭钝器敲击。
啊，
也是。金荣奎呢死前也是遭钝器敲击，头骨呢多次伤痕，手也一样防御性伤痕。啊，朴灿然、赵浩野尸体风化已经很严重了，很难看出完整头骨了，推测是窒息而死，手上依然是防御性伤痕，
人为的。
而且呢，尸体发现的现场附近啊，找到了10多颗不同种类的子弹和弹头。
子弹啊？
鉴别人员呢推测凶器为前端呈锥形的一个锥子啊，锤子。由于凹陷大小不一啊，推测凶手啊可能是患有某些精神疾病的一个人，对吧？警方呢因此再度动员警力展开大规模调查，但依然是一筹莫展。凶手啊依然逍遥法外，5名孩子算是含冤而死。死者家属们呢也于2004年3月26日举行了5名男孩子的葬礼。但是因为案件啊已经超过当时追诉期是15年
啊，
已经超过了，即使你找到凶手也无法就是上诉了。
韩国是这样。
对，后来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啊，把15年改到25年了。然后于2015年7月24日彻底改为永久追诉，直到抓到真凶为止。这个呢也就是著名的这个青蛙少年失踪案。
哎，我就好奇里面那个他们发现的那个遗体之后呀，还发现了很多子弹，这孩子他们是被明显是被利器所杀，那这个子弹是怎么个回事儿？
有推测可能是一种是猎户啊在附近，还有一种就是军队在附近，
就猎户在附近狩猎，然后子弹掉在这儿了，
有可能。我不太愿意想到说是误杀这种，我不太愿意想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附近有这个
猎户打猎，
对对对，有枪支使用的痕迹，
然后看见有一只熊，然后射十几枪，弹头全掉那儿，是不是过于巧合？对不对？我想的是，可能这边有发生这个黑帮啊，这韩国黑帮的火拼啊，这5个孩子正好见证了某一个黑帮杀害另外一个黑帮成员的一幕，他们说，哎，这5个孩子不能留。全部嘎
了。韩国黑帮不是放明面上的吗？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是这样脑补的嘛，就相当我去这样合理化，我自己能接受这一点。你要说军队，那我就更无法理解了
啊。
有什么军事目的被这5个孩子看到了？
不是啊，我只是说附近有这个
军队驻扎。
对，有军队驻扎，有活动痕迹。
哦，
说不定孩子看到这弹头挺好玩，捡着。
你弹壳挺好玩，捡着我能 get 到，但头你要发现它都不是那么容易嘛，它很小，
对
吧？
对对
对，这真的是确实是悬案啊，不愧是韩国三大悬案之一啊，就真的是扑朔迷离，而且这好像也是咱们今天录单店里面也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一个案子。
第一个事儿也没解决，
对，第一个也没解决，
没解决，
这个就感觉比第一个事情更单纯一些。都已经发现死因了，时间、地点、人，甚至是凶器的样子，结果就。没有后续，
抓不着了。
对对对，
是。行，大家有什么看法也是一样的，可以打在弹幕和评论区里面。
更是一样的，就是咱们如果说觉得案件这边还可以的话，我们后面可以考虑多加一些案件的东西在咱们节目里面，对吧？
确实讲的比较少啊。
对，基本上不太讲案件，我们讲案件比较少一些。也是感谢大家对年夜话的支持和关注了，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